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诗篇第89篇的第25节到第52节，施加一叹，在他心里面有一个东西，昨天我们讲的，在他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永远。他认识上帝是永远的上帝，所以从上帝所发出来的公义公平也好，这个慈爱信实也好，神的恩典立约也好，都是到永远的。而且他真的也读过历史，知道神真的这样的恩待大卫，拣选了一个神，拣选了一个他的仆人，可以把他的永远的这些宝贝能够献给人，让人知道。今天接下来是昨天的，他的脚必被高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要使他的左手伸到大海，右手伸到海上，意思就是说 当一个人他尊神，在神使用拣选使用的里面的时候，就他只是神的一个器皿，一个管道。神有多大的力量，只要在这一个被神拣选的人身上没有任何的拦阻，神就可以施展他这个永远里面的这些最美好的东西，让他的百姓可以看见，让他的百姓可以体会认知。而那个被使用的人呢，那个被拣选被神使用的，他自己第一个会知道很宝贝的东西。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今天我们有多少人真正实实的知道说，神是我们的父，是我的神，是我在任何情况遭遇到任何情况里面，他是拯救我的磐石。今天我们常常好像活在一种我们知道的只是教堂，我们知道的只是圣经，我们知道的只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们从我们内心真的说，你是我的父，你是我的神，你是拯救我的磐石。这是一个真正被神所拣选，被神曾经使用过，能够把神永远里面的美善能够彰显给神百姓的那一个人，他真真实实的体会。而下面呢，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地方，施加他似乎看到一些现象。施加看到些什么现象呢？好像看见神的这个受膏者被离弃，被践踏。他似乎从犹太的历史也好，或在他自己所处活着的环境里面也好，怎么搞的？这个你不是说这个你所拣选大卫跟他立的约，他的宝座是永远的吗？那么今天怎么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凡路过的人都抢夺他？哇！你本来说是要高举这个他的脚必被高举，怎么你现在高举了他的敌人的右手？就说。他一方面这个施加以他，一方面他很清楚上帝给他心里面给他的一个感动，不管让他看见听见历史里面记载的东西，神是永远的，神也跟大卫立约，这是他所知道的。但是他眼睛所看见的呢，真的让他想不通。他不知道在被掳期间还在什么样一段时间的里面，这个以探，以斯拉人以探，他真的想不通。可拉的后裔以斯拉人以探，他真的想不通，你要到几时呢？你使他蒙羞要到几时呢？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好像在这个时候，好像神将自己隐藏了。真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以色列人嘛，两月之间的岁月，神的百姓好像上帝隐藏了。在圣经里面，旧约时代很多的时候，神没有差遣先知去跟神的百姓，不管南国北国讲话的时候，神好像隐藏了，任凭外族的人欺负神的选民。不 管这个可拉的后裔以色列人以他在他活的世代让他亲身经历的是什么，我相信让他亲身经历的就一个是他知道的神是永远的，恩典慈爱是永远的，信实慈爱是永远的，他与大卫的立约是永远的，是吧？他知道，但他眼睛他所创立他眼睛所看到的现实呢却是让他心里面想不通。那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里面最关键的是有一段话，是虽然神说这个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我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之久。倘若，关键就是从倘若开始，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不收回，只是我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必不叫我的信实废去。这些话施加很清楚知道，不管是神启示他的也好，不管是他们他的这个祖祖辈辈前面传下来告诉他的也好，他真的知道是这个，在这个地方他也相信神不会将他的慈爱完全的收回。所以今天人为什么遭遇到好像神的应许是这样，神的心意是这样，但是我们遭遇到的刚好跟神要应许给我们的相反呢？这里面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我们人不想走神的道路，只是偏行己路。像以赛亚讲的，我们都偏行己路，我们都要走自己的路。那么走自己路是自己走出了神的范围，走出神的范围怎么样呢？就落入恶者权势的里面。真的，我常常这样讲，真的，这个彼得他一个体会，彼得一个什么体会呢？这个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怎么样？这一个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因为这个全世界都是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所以呢，这个魔鬼像这个吼叫狮，他在世界里面到处的寻找拯救可以吞吃的人。但假如说我们属神的呢，他能够吃到我们吗？还有一个传道人把他讲得更传神的是什么呢？他说他遍地游行，但是你看到哈，这一个遍地游行的魔鬼，他后面有一个链子是被神拴着的，他只能够去到他的范围。这个时候这个链子有多长？你只要不到他的这个范围里面来嘛，他能够对你怎么样？他能伤害到你吗？但是假如怎么样呢？假如我们进入他的范围，我们怎么会进入他的范围呢？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偏行己路，按照自己心中喜好的去行，我们就进入他的范围。进入他的范围以后怎么样呢？进入他的范围以后，神的应许他不改变吗？你随时遵循他的话语吗？你随时按照他的律例典章行吗？他的应许一定领导我们的。今天有很多信耶稣的人奇怪了，怎么搞？你也信耶稣，我也信耶稣，为什么你的结果跟我结果不一样？因为碰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碰到婚姻的时候，碰到这个事业工作的时候，碰到跟人际关系相处里面的时候，碰到一个得罪你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碰到个得罪你的时候，你到底是要原谅他呢，还是你要跟他计较呢？你要报仇呢？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到底是走自己的路呢，还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那个地方真的愿意呢？做不到跟神要，力量不够跟神求，我们能够一起的往前行。我们往前行怎么样呢？我们只要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神的应许就让我们越经历越多，越经历越多。这是一个正，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正面的这个良性的循环。但是我今天在我眼睛里面看到许多神的儿女怎么活在一种恶性循环的里面。什么叫恶性？刚刚开始接受了魔鬼的引诱啊，偏离一点点的道路，偏离神的这个律例典章， 不按照神的心意行，按照自己的心意行的时候，走出一点点，糟糕了。这个魔鬼很厉害，你走离走离走走离一点点，他也不给你遭遇到很大痛，因为你马上很大的痛苦，你马上就想要回头了，是吧？他就给你慢慢的离开，慢慢的得不到神的应许，一点点失去神的应许，你也不在乎，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去走世界上的路，去想去得握在恶者权势底下，就像魔鬼引诱耶稣说了，你只要拜我，你看到这一切世上荣华都会给你。今天魔鬼就用这样的方式，怎么样让我们就慢慢偏离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心意，我们慢慢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走，就受到魔鬼的引诱，慢慢我们得到世界上的东西好像能够给我们一点满足，但是我们刚开始没有看见失去神应许的这个可怕的后果，所以还继续等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像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到最后之所以会被丢在普天之下，被丢来丢去是什么样的？上帝对他们的容忍，给他们的机会，南国北国都是19个王朝，到最后他们还是要这个被巴比伦所掳，到最后还是成为这个被人家所霸占，自己的国，大卫的国怎么样的？到最后通通沦丧，最少有2000年的历史，不是吗？今天我们好好去思想，今天我们不管生活在什么环境，有些环境这个魔鬼可以用更多的东西来引诱我们偏行己路，有些地方一个人信主以后，环境没有那么多可以引诱他偏行己路的，他可以好好的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的里面好好的跟随主。今天我们常常高举一些东西，我们在世界上反对一些东西，高举一些东西，到最后怎么样？你会发现我们高举的跟我们反对的到最后造成的问题都是一样。最近这个中东的难民这个涌向这个欧洲，是不是这样？这是什么造成呢？是我们高举的民主，这个美国要推展的所谓的民主啊，这个七七八八的在中东的那个搞到最后什么产生难民。我们从前来骂什么呢？骂共产主义造成东南亚的难民。你不喜欢共产主义，它造成难民。你喜欢的民主现在也造成了什么呢？造成了中东的难民。世界上的东西你去高举，你觉得它好，觉得它坏，都是一样，都是握在了恶者手下的。我再跟你讲，民主也不是神的心意，是共产也不一定不是神的心意，只是人是罪人，所以呢通通没有办法。真的，我常常问大家，就共产主义的内容来看，它比较符合圣经呢，还是民主制度比较符合圣经？你们告诉我。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糊涂，有的人偏行神的心意，到最后怎么样？他还觉得他很有理，他还觉得他对。你有没有听过，在曾经在大陆上有一句话叫这个抬着红旗反红旗，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这一种的东西，今天在基督教界抬着圣经反圣经，他变成这样的，讲的道理都是圣经的道理，但他所做的东西呢，跟圣经根本不吻合，还不自觉。可怕就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他一直觉得他是神的百姓呢，他一直不忘记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连大卫，对不对？神的应许什么？他说：“哎，我们的国度一直到永远的了，是不是？”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看到神的百姓这个样子，对不对？这些百姓还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耶稣的面前跟耶稣提出不同的意见，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可以从石头里面兴起神的百姓来。”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我是基督徒，我是什么？但是我们有没有偏行己路呢？假如我们是偏行己路，不按照神的心意在世界上生活的话，到有一天我们会遇到的，就像这个施加所说的，以探所说的，神啊，你为什么将你自己隐？你难道将你自己的隐藏到永远吗？今天有多少的人在教堂？好像神向他隐藏，今天多少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好像神在向他隐藏。 今天多少的时候好像我们的仇敌向我们夸胜，像这边讲的，你叫这个你高举了他的仇敌，就是高举了神你儿女们的仇敌，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反而你叫他的刀剑卷刃没有任何的作用，在战争中站立不住。你看今天我们在征战里面，生命的征战也好，任何的征战也好，我们里面好像就是一个常败军，怎么可能这样呢？我们先不要抱怨神，我们先看看我们在什么地方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行了。我们不要觉得我认为对的我就行在神的心意里面，不，哎，我们恨一个人会不会有理由啊？啊，我们斗争一个人会不会有理由啊？有理由，有理由就可以这样做吗？耶稣这样做吗？耶稣要恨我们这些罪人的话，理由更多了，对不对？是吧？但是耶稣怎么？耶稣为我们死，耶稣接纳我们，拯救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在偏行自己以为对的路上，慢慢已经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行的时候，到有一天第一个结果就是神向你隐藏，不是神隐藏，神还在那个地方，我们被我们自己偏行己路的罪拦阻了。神对他百姓最大的刑罚是让他心里没有平安。我再说一次，我们从前穷，从前苦，从前累，在神的心意里面是很平安很喜乐，吃饭也菜不好吃了很香，是不是啊？床不好睡了很甜，是不是啊？等到有一天你看看完全以自己的意思为意思的时候，就是山珍海味你也没有胃口吃，就算最好的床啊，是不是啊？天然橡胶做的床垫你都没法睡得着，为什么呢？其实有很多时候神的刑罚把他同在的平安拿去的时候，这个人是最可怜的。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况的里面，施加他的感叹，我不晓得他的感叹是要神啊，你赦免他们，你再向他们显现，你再帮他们这个高举他们的脚，对不对？高举他们的这个不是手脚的脚哈，他的脚必被高举。是不是啊？按照你的这个应许，成就在这一群现在我们说这么痛苦神的百姓的身上。我觉得最后一句话很宝贝。他说：“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踵。”然而最后一句话怎么说呢？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遭遇到那么多的事，很痛苦的事，但是耶和华，你还是应当被称颂的，直到永远。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信实的，是我们偏离了你，不按照你的律例典章行。今天我们遭受的这一切，不损于我们，就是对于我们要称颂你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受损，因为神，你耶和华神，你仍然是值得我们承受直到永远的神。今天我们碰到一个痛苦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再称颂神吗？我们只能够想到说，神的公义慈爱存到永远，真的，神的慈爱信实也存到万代。我们只要愿意回头，我们从偏行己路的这一条路上慢慢回到神的面前来，你会发现其实神的慈爱根本在那里，神的应许还在那里，神没有全然收回他的慈爱。神曾经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我绝不向大卫说谎，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说的我一定在那里，你不要你离开了，你只要回头，我一定还在，我的慈爱一定在，我的拯救一定在，我一定还是你的父，我一定还是你的神。弟兄姊妹，你今天看见以色列人应着景象的下场，今天多少新约时代 在基督教里面有多少人是印着景象，按照自己的意思合理化自己所做一切神所不喜悦的事的那一种的下场跟结果。然而还有一个旧的怎么样呢？只要我们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在我心里不平安的时候，我仍然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在我受到仇敌的这个羞辱的时候，我仍然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为什么呢？因为是我自己偏离了神，是我自己不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不按照神的心意，只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行。但是等到我们觉悟，就算我们今天遭遇的这些，遭遇仇敌的也好，遭遇什么也好，那是我们反省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个以探这个释迦他说的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这句话是一直让我们知道神的慈爱是永远，让我们知道神的信实是永远的，神立的约是永远的，我们知道神的公义是永远的，慈爱这个公平是永远的。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今天就算有痛苦，这个痛苦也是暂时的，只要我们肯回头，我们仍然在神永远应许的美好的里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